just a girl. Hurricane Heartland, best place all around. To get on a water slide and zoom right down.
聊聊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听众朋友们晚安，很高兴又来到1766聊聊真心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Stella， 很高兴在今天又可以与您一起共同度过这美好的一个小时。七月八月是最重要的毕业季，曾经我们在那个毕业的年纪，那个离开辉煌青春年代的自己，对他我们有好多好多好多的回忆，那是好多年前了。 Stella 跟现在毕业的同学们一样，带着梦想准备踏入新的旅程。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一段音频，一起来分享挥手告别曾经那个令你热泪盈眶的自己。
致毕业的你，挥手告别曾经那个令你热泪盈眶的自己。文章来自临界夫明。知乎上有个话题，有人提问，你做过最叛逆的事情是什么？网友们纷纷翻起了自己学生时代的往事，早恋、打架、逃课、非主流成为了大家都做过的事。这些词现在看来并不新鲜，叛逆成为了每个人年少无知的标签，它陪伴我们走过最难忘的岁月。我相信在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有一个曾经难忘的自己，疯狂任性之后遍体鳞伤，在黑夜里默默泪流，等待着被爱与救赎。我高中时候有过很多同桌，因为自己固执要一个人坐，班主任拿我没办法，就安排我坐在教室的最后。这个位置靠着窗子，每天都可以看到校园里的风景，那是我最惬意和自由的时间。我可以一个人迅速完成功课，然后兴奋地在桌子里掏出自己最喜欢的一本小说摊开来看。但是每到双周调整座位的时候，就会有一位坐在第一排的同学因为黑板反光搬到最后和我坐一桌。起初我极为不情愿，担心他们会打扰到我自己一个人的世界，可是后来我才慢慢发现，坐在我右手边的人，他们是多么可爱，让只知道埋头读书的我发现生活是多么有趣。我站在窗户旁和同学聊天，并未注意到小柔已经把自己的桌子搬了下来。她对我微微笑了笑，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桌子和我的拼在了一起。我有意无意地打量着她，虽然文科班的女孩很多，但是她棱角分明的脸颊，明亮的眼睛，黑色整齐的短发，笑起来微微的酒窝却让我看了很久，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干净而清新。第一次坐在一起，我们俩不免有些羞涩。生物课对于文科生就是天堂，我随意拿出阿加莎的推理小说看了起来。这样的课对每个人都是无聊的。过了一会儿，他轻轻推了推我的肩膀，告诉我他也很喜欢阿婆的小说。他说阿加莎的小说有死亡的血腥，文雅的魅力。我觉得有趣，便和他聊了起来。他给我讲柯南，他说柯南是他童年时的偶像，他也喜欢梅西，桌子右下角是他贴的梅西的贴纸和用涂改液歪歪扭扭写的梅西的英文名字。后来他和我坐在一起的次数越来越多，一次调座位的时候，我随意说了一句，你就一直坐在我身边吧。他看着我乐呵呵的笑，然后又开玩笑说， 你太瘦了，我都能把你举起来。喂喂喂，你说什么？要不过来试试？我正打算掐他的胳膊，他做着鬼脸飞快地跑开了。阿藏对我说要逃课出去上网的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他是我在班里最佩服的一个人。他穿着一身朋克的衣服，裤子上的银色锁链很是显眼。阿藏看起来比同龄人显得更加成熟一些，他皮肤又黑，有着短短的胡子，身上的烟味让他更像一个大人。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只是淡淡的认为我看起来太过压抑。我明白他不是怂恿我，只是让我去尝试做一些新的东西。虽然我有点犹豫，但是跟着他去了。他带着我晚自习的时候去网吧，坐在电脑旁边疯狂玩着英雄联盟，旁边坐着班里的几位差生，他们调侃我一个好学生来凑什么热闹。我不屑，把所有的力气全都花在了怎么赢得一场比赛上。阿藏夸我有游戏天赋，深夜的时候我们走路回去，他点了支烟放在嘴里，那是我第一次固执地认为现在才是他自己想要的样子，不是被别人雕刻出来的。回去的时候我把校服脱下来搭在肩上，风灌透我的身体，月光照亮了我们几个的影子，我看着深不见底的黑夜，第一次感到是那么轻松。
记得有很多年前的夏天，太阳特别热，我头发好长，皮肤好黑，人好瘦，但是就好高。不过那年暑假之后我就再没高过了。我还记得我成日去游水的海滩，第一个追我男同学，永远在厨房的妈咪和很多事讲的爹地。那年我十一岁。
回到家后，我把偷出来的身份证小心翼翼地放在母亲睡觉的床底下。她担心地看着我，问我为什么回来这么晚。我敷衍她说只是帮同学辅导了一会儿功课。她并不怀疑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只是担心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我答应小柔帮她做手掌笔记的事情被我忘到了脑后，我和小藏逃课的事儿变得越来越频繁。他关心我最近出了什么事，我说没什么，然后自己一个人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放学的时候，他把自己写的手账笔记放在我的桌子上，然后发短信告诉我一定要看。他的笔记本设计得很好看，绿色的段子绑成蝴蝶结的样子，打开后上面整齐地写满了历史和政治的笔记，而且分门别类，标注得非常清楚。他在空白的地方标了问号，嘱咐我一定要补充清楚。他的手账里有每一天的天气、心情，被他贴满了贴纸。我第一次发现，原来笔记可以做得这么可爱和有趣。我应当整整齐齐地帮他补充好他不会的地方，却在上面画满了各种怪异的图标和笑脸。我吐槽他历史烂，连个朝代都能搞错，然后不满老师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题，全都写在了他的笔记本里。我告诉他，这些好学生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离开了教室，他们什么都不会。我把自己所有的情绪全部给了他，写好之后，我把手账扔在一边，没想过他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小藏后来成立足球队，遇到了班主任的阻碍。高三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认真地去做一件事，所有的人都对老师的做法不满，我看到他那么渴望跑出办公室和老师据理力争，我讲了一大堆有的没的，后来愤怒的第一次和老师吵了起来。那天我被班主任罚站了一天，他骂我为什么要和他们同流合污。回到家的我没法集中注意力去学习，和母亲吵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已不再是曾经那个我。 来大家都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了备考上，我和小柔的交流越来越少。为了不影响各自的学习，大家纷纷摆成单桌，我也回到了原来的样子，只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只会埋头做题了。高考在我心中的地位变得不再重要了。我花时间和班里的同学交流，我问他们想上什么样的学校，有些人笑而不语，眼里却泛着光。我回想着以前的自己，为了不辜负别人的期望是多么辛苦。阿藏在快要毕业的时候离开了，老师说他不会选择高考的，足球队随即也就解散了。有人告诉我，他在我被罚站的那天跑去和老师求情。我脑海中想象着一位在生活中嘻嘻哈哈，似乎什么都不管不顾的人是怎么站在众多老师的面前低着头弯着腰说对不起的，一定很难做到吧。毕业的时候，我的桌子里堆满了书，清理座位的时候，我无意翻出了很多皱巴巴的小纸条，就藏在课桌最里面的角落里。翻开来看，是小楼给我写的，他在我状态不好的时候让我注意身体，在我学习下降的时候告诉我要努力。他感谢我为他写的笔记，画着好玩的表情说历史已经超过我了。纸条上的晚安好梦现在还印在我的脑海里，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失去了太多东西。我眼睛有些湿润，整齐地把纸条收了起来，夹在我最喜欢的书里。阿藏去了自己的家乡，后来我们几乎没有见过面。有一次我在 QQ 上和他聊起和班主任争执那件事，他一个劲的哈哈哈，他说好学生真好，做错事也会被原谅，要是我肯定记处分了。他感谢我为足球队和他所做的一切，他很佩服我当时有勇气去和老师说理。看着他打了一大堆的文字，我强忍着眼泪，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默默地说了一句谢谢，然后关上了手机。毕业了这么久，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可是这些故事生动而有趣地存在在我的脑海里，并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我的生活。我最叛逆的时候放弃了自己的学习，抛弃了爱我的父母，在眼里自己就是全世界。我忽略了爱我和关心我的人，曾经一个人站在孤零零的街上，看着陌生的自己暗暗哭泣，逐渐被人潮人海淹没。毕业后我回到曾经的高中，找到自己原来的座位后，曾经的一切慢慢浮现在眼前。那个只知道学习的书呆子，那个和好朋友天天厮混在一起孤傲任性的我，那个和老妈讨价还价不可一世的我，那个主动转过身去给身后的同学讲题的我，那些逃课的日日夜夜在操场和他们踢着足球释放自我的我，已经慢慢不在了。
回想起刚毕业的那一段时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多了些优柔寡断，多了些举不起的脚，要踏下那一步就是那么困难，眼前的路口总是让我们徘徊，每一份新的尝试都是那么的吸引人，却又那么的让人不敢迈开步伐。谢谢这一段音频，音频里面让我们看到那个犹豫不决的自己，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纪啊，送给毕业的你。
真心话，听听 幸福的声音。
接着，我们就要来聊聊三十岁晚不晚。我们除了刚毕业的那一段美好的青春时光，很多人在到了三十岁，一样会有一些他的犹豫不决。很多事情好像在三十岁不赶快做，就咻一下时间过了，就或许再也没有机会。我们今天就来一起听听这一段音频，三十岁晚不晚？
这个世界对三十岁的女人不算太友好的，一迈入这个年纪，很多人就把她们划到了另一个边界去，所以好像一到三十岁就该围绕着房子、孩子、车子的世界转，就该一步一步成为一个温柔慈祥的大妈。那些年轻女孩的梦想与渴望都与她们无关，她们的生活也不再是她们自己，而是一个个与自己无关的标签，妻子、妈妈、女儿。可是我掐指一算，今年三十岁的女人，不就是前段时间吵闹着要过儿童节的87年大宝宝吗？朋友小弟就是一枚87年的大宝宝，六一的时候，他所在的项目组工作正好完结。作为核心成员的他，带领着一群95年的小朋友，完成了他以前从未想过的任务。老板给他升职又加薪，羡煞了旁人。可就在这天，他老妈的催婚电话如约而至。他妈妈说：“我才不管你现在赚多少钱，有多少能力，你给我踏实的找一个人嫁了，这才是正道。你今年都三十了，别再让妈妈操心了，好吗？”小弟很无奈，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状态，尽管从今年开始父母催婚的电话就没有停过，那又怎么样，我今天仍然是一个可爱的宝宝。不要用自己的年龄判断自己该做什么，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小弟27岁那年，从某前五的高校硕士毕业，过五关斩六将，成了北京某知名出版社的一名外语编辑，单位给解决了北京户口。他的父母也都很高兴，这几年的期盼和忐忑总算有了着落。小弟的工作和户口让他们的腰杆在亲戚朋友们中间终于又直了起来。其实当年小弟本科毕业的时候，还在家乡的重点高中有过一段教书的经历，但是上了一个学期以后，他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种小城生活。小弟的家乡是个很小的城市，属于半夜路上遇到小流氓吹口哨都会发现是熟人的那种，关系网也出奇的复杂。尽管是在学校这种相对单纯的环境里，他每天还得应对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这一切都让他力不从心。更夸张的是，尽管那一天百般不情愿，他还是去见了妈妈给介绍相亲的男生。他惊奇地发现，那个男生竟然就是和他高中闺蜜纠缠6、7年的小 A。 就在见面的2天前，闺蜜还专门打电话说小 A 又找他复合了，这次他说是下了结婚的决定才来找他的。闺蜜又惊喜又纠结地向他求助，到底要不要答应他。小弟看着眼前这个男生同样尴尬的神情，苦笑了两下，拎起包走了。他甚至都没有拿起水杯泼那个男生一脸的冲动。生活在一堆七嘴八舌的亲戚朋友中间，谁又能做主不来见这个面呢？于是就在那晚，他决定离职考研，离开这个地方。但从小弟离职准备复习开始，亲戚朋友的议论就没有停过，他们都认为小弟是在瞎折腾。都过了25岁，快30岁了，就应该定下来过安稳的生活呀。一年的辛苦努力没有白费，他考上了他想去的那所大学，亲戚朋友的议论也算消停了一点，但他们依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选择。 在他们的眼里，一个女孩子大学毕业回乡，留在父母身边，能进入重点学校当老师，再找一个门户相当的男生结婚生孩子，这才是最正确最常规的路。而考研北漂什么的都充满了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一个女孩子着实不需要那么用力。刚去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小弟还自信满满，可是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自己现在的工作就是之前在学校的工作的一个翻版，虽然不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每天太过稳定安逸。尤其是当他看到日新月异光速发展的新媒体，他感到自己蠢蠢欲动，再一次觉得按捺不住了。于是在入职出版社的第二年，他离职去了一家创业公司，这还真是一家微型的创业公司，团队里十几个人，除了老板，小弟应该算是年龄最大的了，其他的都是95年左右的小朋友。但是和这群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光里，30岁的小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年轻和活力。现在他和这些小朋友一起骑着共享单车上下班，每天讨论方案到废寝忘食， get 了无数的新技能，工资也比之前翻了几倍。那天他跟我说，尽管在父母和其他亲戚朋友眼里，他仍然不是一个30岁该有的理想模样，但在自己的心里，他过上了30岁的年龄最想要的生活。我深以为然，外人太喜欢用成见和经验告诉我们这个年龄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但事实上他们真的了解到吗？到了30岁或者快到30岁的年龄，真的就只有结婚生子这一条路可选吗？奇葩说有一集的辩题是，剩男剩女该差不多得了吗？里面范甜甜的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大意是说，好像所有的人都在对你说，作为剩女的你们，有了男人，你们的人生才会完整，所以每个人都特别着急，但我认为有一个男友是你的一个加分项，而不是必选项。在前段时间的热播剧《欢乐颂》里，最引人争议的一个角色就是樊胜美了，但这个漂亮的女孩子从一开场就拿自己的年龄说事儿。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大一岁小一岁已经升级为原则问题，我都31了，我都这么大了，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于是明明自己也有能力打下一片天的她，却极度依赖她的男朋友王百川，逼着她创业买房，她按部就班地做着她那个年纪外人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也许这样发展下去，她的生活也可以挺美满。然而当有那么一刻，王百川的事业不理想了，陷入低谷了，那时的樊胜美就乱了方阵，她觉得她对未来的想象和期待都落了空，她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信心，找不到未来的方向，哭得一塌糊涂，溃不成军。好在故事的结局，她拾起了自己的生活和兴趣。另一个与樊胜美相反的人物是安迪，我甚至都没注意过他到底有多大年纪了，因为他好像活得没有一点年龄感。在职场上他雷厉风行，和起点以及小包总的恋爱上，他也跟随自己的内心，丝毫没有因为这个年龄该做什么的判断而左右自己的决定，这才是活出无年龄感的样子。你的人生不受限，别让时间捆绑了你的人生。最近 SK2 新推出的品牌大片在网上很火，叫《人生不设限》，里面的故事很能表达小弟这样女孩的心声。视频里有3个女孩，分别来自东京、首尔、北京， 虽然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岗位工作，但他们都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自出生起，手腕上就都带有一个年龄的标记，并且这是一个临近30的倒计时。于是越是临近30，他们越是迷茫困惑，他们甚至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年龄，他们遮蔽掩盖。但越是这样，30这个数字在他们心头积压的压力越大，他们害怕父母的指责，害怕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害怕很多。终于有一天，他们冲破了压力和自卑，勇敢地露出印记，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年龄。可这时，这个年龄的印记却出奇地消失了。这多么像我们的生活，我们越是害怕，越是退缩，越是妥协，那些逼迫我们的就越是大胆，越是叫嚣，越是不依不饶。而当我们有一天真的鼓起勇气去面对，去解决，去挑战，那些逼迫我们的又会退缩，会害怕，会消失。就像我们终于有一天不去考虑年龄的界限，那我们活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累，这种不受限的年龄反而让我们更加精彩。其实你我都是凡夫俗子，我们都无法准确预见未来能发生什么，得到什么，有时我们甚至都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用18岁为高考做的努力定义自己的一切，也有人用20多岁时家里人的意见决定今后的生活，但也有人失败了重来，不顾所有人的嘲讽，不顾年龄的限制，做完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常说年轻时不怕折腾，大不了一切重来，但回到现实中，大学毕业后又没有多少时间可够我们勇敢折腾，多数人一不小心就被按在那个位置上过了半辈子，又或者一折腾就快到30岁了，被所有人指责和质疑。所以快30岁的我们就不该折腾了吗？30岁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如果真得把它作为指导原则安排今后的人生，那才是真正的输了。
30岁就应该活成什么样子呢？在刚刚的音频当中，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跟 Stella 一样，也一起静静的聆听着那一段小小的分享给我们的启发？我们每一个人能拥有的时间都是一样多的，为什么有些人活得特别精彩，而有些人却又活得那么的辛苦？其实终究在于自己的内心。如果我们的内心越有框架，越告诉自己我要达成而没有达成，那心就会苦闷。30岁一定要怎么样吗？我想不一定。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再继续聊。
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回到节目现场，刚刚我们聊了好多， 有关于新鲜人刚出社会的，也有关于正在人生突破30岁的瓶颈。不管你是哪样子的人，你正处于什么样子的生命周期跟阶段， Stella 都希望能够在你听过今晚的节目之后，更给自己一些正面的能量跟力量，让自己知道其实就是在每一个当下把自己过得开心愉快精彩无比，那所有的不开心跟不愉快，或者是所有你认为加在你身上的价值观跟不是你所需要的，我想慢慢的就会被抛到你的脑后。无论如何，多为自己抽出那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令你为难的事呢，能够越早拒绝就越好。
365页睡前故事，伴你入睡，一夜好眠。这里是桑梓电台，我是闫宁。今天这一篇文章来自晚晴。令你为难的事，越早拒绝越好。年前我和先生宴请我娘家人，席间一位亲戚问我新买的房子装修好了没，什么时候请大家去看看。我说有些细节没弄好，还没搬进去呢。我妈想也不想的接口道，快好了，我去过，数了数房间有十几个呢，等他弄好你就带着孩子过去玩，晚上就睡在那儿。先生一听顿时愣了，一脸惊恐地看着我。我压抑住心中的怒气，笑得很温和，但语气是不容商量的坚决。我们家从来没有留宿客人的习惯，一般有客人来就住在隔壁的喜来登酒店，走过去不过五分钟。于是换我妈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了，我没有理她。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我早已再三表明，在我们家必然是我和先生做主，任何人想越过我们做我们的主，我绝不可能答应。回到酒店，先生担心地问我，我妈会不会生气。我反问他，那你愿意以后我们家变成招待所？先生说，那当然不愿意了，想想都觉得恐怖。在当时的场合下，我若不吭声那就是默许，代价就是以后的生活和自由都被严重破坏，直到我自己再也不愿承受为止。迟早要拒绝的事，不如一开始就说清楚。我的大姑姑便是最好的前车之鉴。80年代时，我出生的小县城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种地了，大多数人或者上班或者自己开始做小生意，但在风俗上其实更接近农村。我大姑姑属于吃苦耐劳头脑灵活的人，在我7岁的时候，她就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商品房，全家都搬到市里去住了。当时周围好多人都羡慕她，因为他们家是我们内地第一个买商品房的人。但是麻烦随之而来，几乎所有亲戚以及平时关系比较好的邻居都把她家当成了据点。当时大家去市里逛街，中饭肯定去她那里吃，遇到生病、高考或者其他事，就会自然而然地留宿。在我印象中，他们家的次卧基本上隔三差五就会有人来睡，小我4岁的表弟永远只能跟着父母睡在主卧里。那时候也是我大姑姑事业最忙的时候，每天一大早就要过去看店，晚上也要忙到很晚。记忆中他们家很少开火，都是在外面买快餐解决的，因为没时间做饭。但每次有人来的时候，这个规律就要打破，总不能叫客人吃快餐。于是买菜做饭，那时候还不是很流行吃饭馆，何况来客的频率太高，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姑姑舍不得。但凡自己从小到大做生意的人，都舍不得这样花钱。时间久了，我姑姑自然不乐意了，有客人来她都会想尽办法推脱，不是说要去进货，就是说自己病了，但这样的借口也无法常用，所以他还是得继续招待亲戚朋友。 但心里有了抵触，便不可能再有太多的热情，往往就是不得已应付一下，也绝不会很热情真诚地挽留客人吃一顿饭或者留宿。于是那些亲戚对他渐渐都有了意见。在他没结婚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和我在一起，那时候我只有几岁，我的数学和诗词几乎都是他未嫁的时候教的。每到暑假，他就会来接我过去住，因为我去了，他就有借口告诉其他亲戚，我侄女在家里住不下了。也是那段时间，我亲眼看着他每天有多忙有多累，有时候几乎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我也是跟着他吃快餐的，没有人的时候他就会跟我抱怨，你看见姑姑有多忙了吧，他们总觉得我天天都闲着，就等着他们来，不是今天这个来就是明天那个来，我真的快烦死了。而我平时大部分时间住在小县城里，所以那些亲戚和邻居的反应自然听得更多。我不止一次听到他们对我说，你姑姑这个人太自私太顾忌，你长大了可千万别像她哦。也经常听见亲戚们聚会时毫不顾忌地谴责她。前几天我儿子生病，我住在阿凤家里，他们两口子都不太热情，话也不多，说实话要不是我儿子生病，就算请我去我都不愿意去呢。另一个接口道，上次我去逛街，中饭也在他家吃的，他也没说吃完晚饭再走，我就自己回来了。阿凤他们家确实不太热情，尤其她老公闷声不吭的，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会有人总结，哎呀你们呀，人家现在是城里人，是老板，忙着赚钱，忙着和有钱人打交道呢，我们这些穷亲戚人家哪看在眼里啊，今天你要是市长局长的过去，保证人家无比热情地招待你。当时我年纪虽小，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表情。有时候我看不过去会说，既然你们这么不满，那就别去了呀。但他们不满是一回事，不去打扰那是不可能的。我妈警告我别胡说八道，因为连她对大姑姑也很不满，觉得她照顾娘家人太少了。小时候的我从不两边传话，但我会在大姑姑抱怨的时候对她说，那你就索性不管啊，管自己就好了。她会看我一眼，郁闷地说，怎么不管，又不能断绝往来。所以她一边不满一边继续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而亲戚们一边不满一边继续打扰她。20年下来，他视对方为累赘，而对方也视他为无情无义之人。那时我就在想，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我妈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很干脆地说，我会在一开始就拒绝。当时她很生气地说，你也是个断六亲的人，和你大姑姑一样。我冷笑一声，我就是真断了六亲，你们又能奈我何？我可不像大姑姑一边抱怨一边继续，我不会抱怨，但我绝不允许别人打扰我的生活。我很清楚，当时大姑姑不敢拒绝是因为怕亲戚们的不满和指责，所以即使她再不愿意也强迫自己去做，但结果是相互嫌弃。如果她现在开始拒绝会怎么样呢？结局不外乎如此，让原先对她不满的人更加不满。可以说他这20几年来的周旋，除了得到不满之外什么都没有。但如果当时他在最初就拒绝的话，和亲戚们的关系并不会比现在差，而且他能保住自己的生活。饭局结束的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还是你有魄力敢当面就拒绝，你就不怕他们说你？我笑得无比爽朗，以你对我的了解，你觉得我会在意吗？电话那头他久久没有言语，不知道是否在想这20几年来的点点滴滴。前几天有位45岁的读者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他说父母从小就管他很严，非常强势，后来他考上了重点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企，收入不错，1年后就遇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男人， 顺利恋爱结婚。由于老公的收入更高，两人按揭买了一幢别墅，日子充满希望。但自从他们买了别墅之后，父母就很想搬来一起住，她不敢拒绝，她老公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她爸妈就住下了。这一住就是十年。由于她爸妈强势惯了，自从搬到她家后，这个家的主人就变成了他们。他们夫妻的行为必须符合他们的要求，比如大夏天不准开空调，因为老人不怕热，家里的大小事情都必须由他们做主，包括孩子的教育、家庭财产的开支。她老公非常郁闷，几次提出希望她父母搬走，但她不敢跟父母提，一直拖着。她父母见女婿不像以前热情，对她也很有意见，家里一直充满了冷暴力。在第七年的时候，她老公很严肃地提出希望她父母搬回自己家，否则婚姻不保。她试探着跟父母提了一下，结果被骂得狗血淋头，大骂她忘恩负义，抛弃自己的父母，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向他表明现在我们没房子住了，如果你要让我们流落街头，你就自己看着办吧。到了这个地步，他自然不能再要求父母搬走，只能安抚老公，但家里的氛围越来越冰。在第十年的时候，他老公非常坚决地提出离婚，表示什么都不要，只求离婚。她很惊讶，拼命挽回，表示只要老公不离婚，她一定送走父母。她老公说太迟了，就算你现在送走了，我们的感情也回不去了。这些年我心里已经积累了太多的怨气，以后的日子我想过得舒心一点。不管她如何挽回，对方都坚决离婚，并说如果三年前你就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婚姻还有救，现在已经太迟了。男人离婚的决心无比坚定，他不得已离了婚。平心而论，他也清楚这些年老公实在受了太多的委屈，连自己赚的钱如何花都要被他父母干涉，能忍十年已经不是一般男人能够做到的。离婚后，他父母对男人破口大骂，他悲愤不已，如果不是你们，我们会走到今天吗？他妈甩了他一个耳光，对他大骂，你个没脑子的东西，跟你离婚的是他，只有我们才不会抛弃你。他对父母充满了怨恨，三人大吵一架，父母一气之下搬到酒店去住了。他问我，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落到两边都不讨好的下场。这世上有很多人认为，只要拒绝了父母的要求就是不孝，从来不去辨别父母的要求是否合理。也有很多人认为，只要拒绝了朋友的要求就是不讲情义，从来不去思考这个要求是否超过了你的能力范围。于是违心的答应，逼自己去旅行，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消磨了自己的耐心。原本想维护的关系不但没有因此保住，反而快速消亡。任何一种关系的维系，一定是你情我愿，相互体谅，所有勉强自己的行为都坚持不了太久。请记住，会令你为难的人本身也不见得有多在乎你。如果一件事一开始就令你不舒服，那么越早拒绝越好，拖到必须解决的那一刻，也许你就只能断尾求生了。文章来自晚晴。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的听众会感同身受。
今晚的节目我们就要在这儿告一个尾声咯，不管怎么样，希望你能够充了满满的电，明日再面对早晨咯。拜拜，晚安。